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当中最长的一本书，长达66章。那刚好圣经有66卷，有人把66章跟66卷圣经来做对比，也似乎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你可以说巧合也好，或者是一个雷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旧约有39卷，新约27卷，那以赛亚书的前39章似乎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责备的信息。然后从40章到66章的最后27章呢，是比较多安慰的盼望的信息。所以似乎整个这个以赛亚书呢，也有前半跟后半的区别，正如圣经有新约跟旧约的区别。不过当我们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正如整个以赛亚书一样，虽然前面的39章比较多是审判的信息，但它不都是只有审判，没有安慰，没有盼望。相反的，后面27章固然是有很多是有提到一些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但并不等于说后面就没有审判。所以做这样一个太笼统的简化式的区分，说前面的39章以赛亚书都是审判，后面的都是安慰的话呢，可能并不符合事实，而且并不是先知所要表达的意思。事实上整个的里面都会发现这两个是交错出现的，就是在审判之后有安慰有盼望，但是在安慰与盼望的信息当中也再一次提醒神是公义的，他必然有审判。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交错出现，虽然没有错，前39章比例上来讲可能审判的信息，那些严厉的责备的信息比例可能是多过那种安慰和盼望的信息，相反的后面27章可能安慰和盼望的信息比例上是比审判的信息来得多，但是这两个基本上是交错出现的。那么66章是最后的一卷书，这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似乎也有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所以待会你看我们的大纲就注意到，它就是一种神的审判，神的安慰，神的审判再加神的安慰，一种交错啊，这个轮替出现的这种的情况。因为这不单是以赛亚书的特色，事实上是所有的先知书里面，不管它的信息是一种比较偏向于严厉的责备的，或者偏向于这种安慰的信息的，你都同样看见这两个主题，为着爱，所以它带来的是安慰的信息，带给我们盼望。但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它必然有审判，必然有责罚，所以这两个总是一个平衡的，而且不可以偏废，不可以偏这边或偏那边。所以因此所有的先知信息当中似乎都出现了这种的特征。那么在以赛亚书的这个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他不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而且再一次提醒我们许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同时待会我们最后会提到，以赛亚书是整个旧约里面在宣教方面的信息可能是最清晰的。因为我们常提到宣教总是从新约谈起，很少人谈到宣教的时候会引用旧约圣经的，因为新约里面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28章最后有大使命要宣教，使徒行传就提到教会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安提阿，然后传到地极，然后新约的书信也似乎很多这种宣教的信息。可是似乎我们有个感觉，在旧约里面不太常提到宣教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旧约中不太常提到，但是不是没有提到。神的心意在旧约这个启示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因此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只是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强烈的明白的把这个宣教的负担、宣教的必要性以及宣教的方法在旧约中那么明显的表达出来过，但并不等于神好像从旧约到新约有所改变。其实在旧约中尤其以赛亚书，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 甚至他要差派人到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去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在旧约中就有。不过也可以这样说，整个旧约里面只有在以赛亚书可能是最清晰的提到了这一点，特别是66章。所以在旧约的先知当中，如果你要找一位叫做宣教的先知，不是约拿，是以赛亚。以赛亚是旧约的先知当中可能是站的位置最高，他所看见的关于未来的这些景象看得最远的，也看得最清晰的。因为也独有以赛亚看到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好像一个被杀的羔羊，他默默无声。这样一个启示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整个旧约里面似乎只有以赛亚书最明显的把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这个形象放在我们的面前。其他先知里面所看见的弥赛亚似乎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得胜者。因此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犹太人所等候的就是一个得胜的以赛亚，得胜的弥赛亚，得胜的基督，而不是个受苦的基督。因此他们对耶稣的期望是希望他能够带领犹太人能够反抗罗马政权。那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最后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能理解的是，有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被咒诅的人，却成为他们的赎罪祭。然而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看见的。所以以赛亚这位先知是在所有的先知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好像是所有的先知当中最属于我们叫高瞻远瞩，他站的位置最高，他看得最远，因此他看见了一些形象，关于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成为我们赎罪祭这样一个事情。另外对于将来的宣教，将来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也是以赛亚他特别提出来，在旧约中像他这样的一种看见，像他所得到这样的意象这先知是不多的，也可以说他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的这个66章。那么一开头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先提到一种好像是一种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他提到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如果你对旧约有点熟悉的话，而且我们过去所讲过的一些圣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你会觉得这句话似乎有点熟悉。事实上是没错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为自己建了一个皇宫，然后他就想起约柜还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他想要为神建一个殿。那因此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话了。神说的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样的话，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造什么殿宇？有什么的殿可以让我耶和华神住在这个殿里面的？所以他说，我从带领你们出埃及以来，我一直是在会幕那个帐篷当中跟着你们行走，我住在你们百姓当中，我从来没有殿宇，我也没有要求任何人为我建一个殿宇，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后来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了一个圣殿以后，在献殿的那个典礼当中，那个献殿的礼拜，所罗门说了什么？所罗门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我们这个殿怎么可能让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住在里面呢？所以建一个殿不是把神，一个无所不在的无限的神放在一个小小的虽然是金碧辉煌的圣殿当中，你不可能让这位无限的神住在一个有限的殿宇房屋当中。但是这一个殿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正如当时的会幕有一个约柜一样，那是一个象征性神与人交会的地方，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一开头耶和华神说，天是我的地 座位脚地是我的脚凳的时候，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殿宇？什么地方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所强调的就是，虽然有一个殿，虽然有殿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宗教的仪式，仪式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你不要把象征性的东西当成一个实体，以为有了这个就好像神就在这里，好像神只在圣殿当中，离开了圣殿神就不在了。因为从这里开始，神开始后面会提到的一些所谓假冒为善的人，所谓一些人是虚情假意的遵照宗教的仪式执行各种的圣礼，献祭的献祭，烧香的烧香，宰牛的宰牛。但是神先说了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神住进去，因为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这些东西是我造的，那你要为我这位造物的主建一个什么样的殿呢？你不可能有个殿可以把我容纳进去。而神所看顾的其实就是一种人，虚心痛悔因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虚心痛悔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为神的话战惊的人这句话出现过两次，第二次在第五节，你们因耶和华的言语战惊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为耶和华的言语战惊的？就是虚心痛悔。我们中文的圣经小字也提到虚心，原文做贫穷的人。那似乎也很熟悉，你似乎还记得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头的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同样在那个虚心的地方，中文的小字也写原文做贫穷的人。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是希腊文，这边是希伯来文，用的字是不一样，不过意思总是把虚心跟贫穷似乎作为一个等号。当然物质贫穷的人不一定都虚心，不过物质真的贫穷的人大部分会比较容易虚心的。相对的富足的人圣经上常常是被斥责的，因为富足的人比较不容易谦虚。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叫做什么都有的人，贫穷的人是因为一无所有，物质上一无所有，也常常在心里面是属于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在这整段的六十六章里面，你似乎看见同样一个信息，虚心痛悔的人却是蒙福的人，因为神所看顾的却是这种虚心痛悔的人。那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登山宝训，讲过这个八福的时候，我讲整个登山宝训当中的关键那个钥匙，你要懂登山宝训在讲什么的话呢，八福的第一福那就是那个钥匙，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是天国的人。因为登山宝训耶稣讲到的那些道德的时候，是很多的人包括很多非基督徒都赞叹不已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他是印度教徒，可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所讲的话比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更伟大，所以他一生就非常欣赏佩服耶稣的人，特别是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他甚至说他的这种非暴力式的这种抗争运动的构想就来自于耶稣的教训，诸如此类的。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教徒，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会因为耶稣的话受感动。耶稣的登山宝训是的确，如果从一个人的著作来讲，谈到道德，谈到爱、怜悯，这一切可能没有一个人讲的比耶稣更高的、更好的。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有些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大宪章，或者说天国的人都是应该像这样的人，如果你要申请天国的公民权，如果你要申请美国公民权，你知道有个公民考试的，考不过公民权就没了。天国也有天国公民权的考试的，考试的资格是什么？ 耶稣说的，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是非常教条主义的，你还要比他们还要超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耶稣都开始讲比方了，譬如说法利赛人说，杀人的这是十诫之一，杀人的将来要进下地狱的。耶稣就说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心里有恨人的意念，你就是等于杀人了。那更严重了，心里对谁有恨恶，你就不能进天国了。然后奸淫又是十诫之一。耶稣说什么？不是行动上犯奸淫的人，是心里动淫念的，你就犯奸淫了。那不得了了。然后呢，法利赛人的拉比教导他们，那实际上也是旧约上的教训，有提到的这件事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时摩西教导法利赛人利未人做审判官的时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犹太人用在他们身上，就说谁敢对我怎么样，你打我一拳我不踢你一脚才怪的。耶稣却说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这听起来都很好，问起来这里，如果天国的子民是心里没有淫念的，从来没有恨过一个人的，爱仇敌轻而易举，说爱就爱了，事情就好办了。问题是事情很难办，很多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天下最难爱的就是你的老公，老公都爱不了，爱仇敌。所以天堂很容易进吗？天国的公民很容易拿吗？你倒去试试看。如果登山宝训是要提出一个道德标准，然后说所有合格的就能进天国，那登山宝训读起来是非常沉重的，你会越读越觉得你恐怕进不去了。那登山宝训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就很清楚地提到，其实登山宝训的关键就在那第一幅，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当你知道神的心意，在天国的人是应该心里没有邪念，心里是没有恨意的，而且像神一样能够有个超越的爱，甚至爱仇敌的。如果你知道那是天国子民的人，然后你知道你现在的情形跟那个光景有天差地远的时候，然后你会有一个呼喊，好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书第六章，当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哀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有祸了。这就叫做虚心的人，这叫做虚心而痛悔的人。就是你知道神的心意在这里，而我却活在一个远比神的心意差很多的境界，因此你感到心里贫穷，因此你感到心里痛悔，说我怎么办？这样的人，神却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如果只是一个道德教训，那会成为一个压死人的东西。八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在批判中国的孔孟儒家思想的时候，就说礼教吃人，道德错了吗？礼教有什么错呀？可他说，如果这个礼教成为一个教条的话呢，会害死人的。那如果登山宝训只是一个道德教训，你从远方去欣赏它是一件事情，你真正要照那个原则去过生活，而且活得出来的话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虚心的痛悔的就是知道神的心意，而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离神所期望的是天差地远的，然后因此觉得心里贫穷，因此觉得痛悔，愿意靠神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圣徒的生活，这样的人是蒙恩的人。相反的，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厌恶的呢？第三节下面所说的是，当然我们中文加上一个假冒为善的，第三节一开头其实那五个字中文圣经加上去的是原文没有的， 你注意看这中文圣经假冒为善旁边点点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你看所有的英文圣经没有没有一本没有任何一种版本的英文圣经会加上一个假冒为善的，不过他的意思也就是下面所说的这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虚情假意的人。他说有一种人他宰牛，为什么宰牛？宰牛出来献祭嘛，宰牛好像杀人一样，杀人是犯罪，宰牛是为了献祭。他意思说你在宰牛要献祭，却好像在我耶和华神的面前杀人一样，那个是神所恨恶的，但是他却是为了宰牛要献祭。一个人要献羊羔，却好像打折狗的颈。狗在圣经中是被列为污秽的，不洁净的，是不能拿来献祭的。你献羊羔，他说你献羊羔就好像打折狗的颈子，要来拿狗来献祭一样，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献供物好像献猪血，再一次提到了，那猪可能比狗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更是有忌讳了，尤其是伊斯兰教徒的话，你听说有猪那就不得了。台湾最近在闹一件事情，有一个电视的一个怎么讲 talk show 那种节目的播报员喜欢乱开玩笑，他开伊斯兰教徒的玩笑，他说穆罕默德以前喝过猪奶，所以现在他叫人家不吃猪肉。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都要起来反了，电视台的总经理赶快出来道歉，大概生怕哪一天伊斯兰教徒就派一个自杀炸弹客就到台湾来访问一下，结果台湾电视公司整个大楼就给你炸掉了。猪对于伊斯兰教徒是那种憎恶到简直是你提到这个字他就都会觉得恶心的东西。那其实对犹太人来讲猪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受憎恶的，可是他说当你献祭的时候却好像在耶和华面前献猪血，这是神所最憎恶的。你知道这个天差地远的一个对比，有些人献乳香，这个乳香也是在耶和华神的殿中在献祭的一种特定的一种香料乳香，可是你献乳香的时候他说好像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称颂偶像。怎么会这样子的呢？他说因为这种的人他固然在做宗教上的一些仪式，而且是按照圣经上所规定的做事宗教上的仪式的，可是这种的人他拣选自己的道路行心里所喜悦的，但是却是可憎恶的事情。表示说他按照宗教仪式在所有宗教上条规上所规定的，要献牛他杀牛，献羊羔他献羊羔，献乳香他献乳香，什么都做了，可是心里所存的意思却是不一样的。他心里已经拣选了他自己的道路，他所喜欢的是什么呢？在神看来是可憎恶的事情。在第四节最后也提到了，这些人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拣选他所不喜悦的。你记得他注意一再的提到拣选，就是出于意志上的决定，是一种明知而故犯的，因为他是意志上的决定，不是无知而犯罪，是明明知道却做一个相反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被神所憎恶，被神所弃绝，也就被面临神的审判。我再一次说，不是无知。这边所说的并不等于说有些人他有生以来没有听过福音，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神的名，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然后拜偶像什么。现在所说的不是这个，这种人是已经知道了，而且还照着圣经上旧约的规矩按照规矩献祭的，可是心里已经做了一个拣选，选择自己的道路，行自己心里所喜欢的事，但这个事却是神所憎恶的，是神所不喜悦的路。因此第四节神也就是用一个话反过来说，你做了拣选，我也做了拣选了，那我选的是什么？耶和华神说，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你做了选择，我也做了选择，或者这样说吧，人做的选择会影响神做的选择，这是彼此呼应的。当人偏行己路，用自己的意志偏偏要去做一个相反的事情的时候，神说好， 你做了决定，我也做了决定，你要这样，那我就这样，等等这个意思。所以因此这个审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偏行己路，行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他说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然后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其实是重复类似的话，但是用一种更强烈的一种反讽对比。他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的，因我的名赶你们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的荣耀，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这些人不但照旧约的规条献祭，他们甚至可以看起来宗教上很虔诚的，可以在口里常常说什么呢？愿耶和华神得荣耀，愿我们看见你们的喜乐。这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才会说这种话的。你什么时候会说愿耶和华得荣耀？可能你都觉得哎呦，我还没有虔诚到那个地步，常常把愿耶和华神得荣耀这种话放在嘴巴里。你可能也不是常常一个嘴巴里常常会说颂赞主啊等等。那所谓颂赞主的意思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字就是颂赞主，哈利路亚亚亚后吧，亚卫耶和华主的意思，哈利路就是赞美。所以当你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嘴里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愿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人，神说结果受羞辱的却是他们。为什么一个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人，为什么一个说愿意见到神荣耀的人却是蒙羞辱的人？因为他嘴上说的是哈利路亚，他嘴上说的是愿神得荣耀，心里却是前面所说的，因为他行自己所喜悦的事，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他们所行的是神所憎恶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神鉴察人心，所以因此你嘴巴所说的神并不一定承认，不一定算数。你手上所做的，所以献祭的这些动作都是做在外面的，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是在外面可以看得见的，但这一切却不一定在神的面前他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六节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三次提到声音，第一次提到在耶和华的城中是耶路撒冷，第二次提到这个城，这声音不但出自于耶路撒冷城，是来自于耶路撒冷城中的圣殿。不但来自于圣殿，那不是圣殿的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那是耶和华的声音。但那个声音是神公义审判的声音，是报应的声音，那是一个责罚的声音。也就是说神的公义从他的殿中发出来，但是也暗示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的报应从神的殿中开始的。因为那些在献祭的是在圣殿里，那些口里在说愿耶和华神得荣耀的是在殿里面，神的审判从那里开始发出来。再一次提醒我们，登山宝训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记得他怎么说的？将来有一天必然很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的道，我奉你的名行的神迹奇事，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带领很多人信主，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做这个。然后耶稣说，我要对他们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些奉主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的人，其实也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些曾经说愿耶和华得荣耀的那些人。可是虽然他做了一件事情看来是要让神得荣耀，对不对？他为神的名行奇事，为神的名传福音，为神的名医病赶鬼，都是奉神的名做的，然而神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神鉴察人的心， 那什么样的心是蒙神悦纳的？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而且重复两次的，心是虚心痛悔的人，是因神的话震惊的人，那就是神所看顾的，那是神所悦纳的人。神鉴察人，就是看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心，而不是以我们外在的东西，譬如说我完全符合宗教仪式所规定的这个或那个，我都做到了，然后你会觉得很满意。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他遵循了所谓的规条以后，然后他因此觉得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保障，也因此他可以看清所有其他的人，觉得说他们这里没做到，他们那里没做到，所以因此自以为意，然后看清别人，他们就不再是虚心痛悔的人了。这些人在殿中他们献祭物，这些人常常在口里说愿耶和华得荣耀的，这些人往往得到人的称赞，神却知道他们的内心。所以这整个的一切提醒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不是外在你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你的内心，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真正有这样一种虚心，常常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常常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改更新和改变。这个是蒙恩的人。第七节，接下来第二部分是提到神的安慰。他说西安未曾劬劳就生产，未曾疼痛，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日一死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劬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他意思是说，这是一个从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不经过这个生产的那种阵痛可以生孩子的。当然有些人如果要争论的话会说，当然可以用针灸就好了，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无痛生免，用针灸一下让它痛觉消失，然后这个生出孩子来，不过那还是要有外围的力量 来用去消除他的痛觉。他基本上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在人是不能的，人不可能不痛，没有劬劳就是生产的那种阵痛就跟生出孩子来的，但是神是可以的。那同时为什么生产的时候会有疼痛？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提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神宣告了咒诅之一，对于夏娃的咒诅之一就是生产的时候会有疼痛。因此疼痛然后才生产，这是属于神的咒诅。那这边说可以不经过疼痛而生产，那是一个神的恩典祝福，所以可以免去了这个咒诅。所以这边所强调的，一个是在人看来是不能的，在神是凡事都能的。一方面是强调它原来是一个咒诅而造成的生产的痛苦，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免去了这个痛苦，所以可以不经过疼痛不经过劬劳而生产。但是最重要的，它生产主要的生产是生产一个什么国？第八节所说的一个国，一些民生出来是这些东西，然后谁在生？是锡安在生。锡安生出一个国，锡安生出一个民。这个国和这个民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什么样的民呢？又生出一个以色列国吗？又生出以色列的百姓吗？其实这边所说的国和生他的民，就是后面等一下会提到的，那是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国度，或者说天国吧，新的民，天国的子民。但是不是用人的方式生出来的，不是经过人为的那种力量，人为的力量带来就是经过一个疼痛，经过一个劬劳，但是这些却是没有经过这个却生出来的，所以是耶和华做的。第九节，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然后第十节说，你们爱慕耶和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一年三次提到欢乐、喜乐、乐上加乐。这个的喜乐 耶路撒冷的喜乐是什么？那些爱慕耶路撒冷的与他一同喜乐，这个他是指谁呢？锡安。爱慕耶路撒冷的人与锡安一同喜乐，那锡安就是代表着耶路撒冷。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人曾经为他悲哀的人现在要乐上加乐呢？为他悲哀的人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耶路撒冷如何被火焚烧，变成一个残破的废墟，然后如何看见在当年耶路撒冷当中充满了罪恶，道德沦丧，那么因此为以色列悲哀的人，所以虚心而痛悔的。再次回到这个问题，那些悲哀的人是为了耶路撒冷的光景而虚心痛悔的人。这些人他说你们要欢乐，你们要乐上加乐，为什么？因为恩典祝福会临到了，因为在这个丰盛的荣耀，耶路撒冷丰盛的荣耀如今要临到了。那十二节就提到了什么样是丰盛的荣耀呢？耶路撒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你知道一条诗歌就是平安如江河，其实平安如江河这个诗歌的这个典故就来自于这里。这边就是我要使平安好像江河一样延伸到他那里去了，列国的荣耀也像涨溢的河一样送到西安去了。当然在早期的耶路撒冷旁边是有两条河，吉伦西啊，还有另外一条河。那现在去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旁边是没有河的，那两条本来的河流现在是两条公路，完全是干的。那这边的预表就在说，那两条河不管现在是不是干枯的，将来会带来的是神的平安，还有呢列国的荣耀。荣耀可能是指的财富或者指别的任何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说神要把平安和荣耀再一次带到耶路撒冷。尤其这个平安，我们曾经很多次提到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平安是 shalom。 shalom 这个字跟耶路撒冷这个字是有关系的，耶路撒冷的那个撒冷就是 shalom 的意思，所以因此耶路撒冷被称为平安城，平安之城耶路撒冷。但是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耶路撒冷好像很少真正平安过，虽然圣诞节马上到了，很多人会到伯利恒会到耶路撒冷去唱平安夜，给谁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不太平安的，三天两头就来个这个自杀炸弹的炸他一下。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直到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平安送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才会成为真正的平安城。现在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虽然人的盼望是这世界有平安，虽然我们人的盼望是希望不再有战争，但是何等的不容易。我记得前几个礼拜电视新闻有报道说有一个老兵过世了，他已经一百零几岁了。这个老兵呢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他提到这个老兵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老兵是一个活的见证人。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8年，应该不是1918打仗打完了，1917年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1917年圣诞夜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老兵在欧洲的战场跟德国军队碰上了，然后刚好圣诞夜，然后那一天的圣诞夜最后，我曾经读过这样的故事，后来他提到说那个老兵是当场在场的目前活着的唯一的见证人，不过他死了，前两礼拜死了。在那个圣诞夜，两边的军队都在战壕里面打打打，打到圣诞节12月24号晚上，冰天雪地的。忽然间，在忘记从哪边开始的，可能是美军这边或者是德军那边，反正是美军这边吧。大概有一个人，他们躺在战壕里嘛， 然后冰天雪地的，有一个人就开始唱起平安夜来了。他一唱呢，美军这边就和音啊，反正这个歌好像从小都会唱的嘛，就唱。这边一唱完，德军呢就开始用德文唱平安夜。于是从平安夜唱起，就把他们所记得的所有圣诞诗歌就一首一首，两边就开始对唱，这边唱一首，这边唱一首，这边唱一首，这边唱一首，唱到最后，两边要派个代表去送圣诞礼物。然后过了一个平安夜，25号早上，天一亮，枪拿起来又开始打了，噼里啪啦。所以前天晚上唱平安夜的人，可能有一大半的人最后都死在那里。那个老兵，他亲自在那里经历过这个场合，所以那个老兵死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当他提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起来，哇，这个故事以前好像都像是想象中的故事一样，还真的有那个真正的人死了。不过人生也常常是如此，好像一个战场里面某一段很短的时间，你可以唱个平安夜，你好像真的平安就来了。可是等夜过去了，太阳一出来又开始打了，又是你死我活了。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他说要到那一天，耶和华说，我要使平安延到耶路撒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喜乐。13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三次提到安慰。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以赛亚书我们说的后面27章从40章开始的，40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子民，因为战争够了，责罚够了。所以因此以赛亚书40章开始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在整个以赛亚书的结束，也是后面27章的结束，也是整本书的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这个主题，安慰。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为耶路撒冷的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耶路撒冷以及所有爱慕耶路撒冷的人都会一同欢乐。神要亲自安慰我们，因为平安，真正的 shalom 会临到 Jerusalem 耶路撒冷，真正的平安会临到。15节开始又回到审判的信息了。他说看了，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多。火在圣经中常常提到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好像用火在炼尽人一样，会烧灭的，又像旋风。当有火加上旋风的时候，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是烈火的先知，他一生的神迹都跟火有关系的。最后他离开的时候，被神接走的时候，就在火焰当中，在旋风当中，火车火马就把他接走了。其实以利亚所代表的是神的那个公义的那一面，所以他的一生，他的性格性烈如火，其实这是代表一部分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的确像烈火一样，所以他有责罚，他有审判。但是审判谁呢？责罚谁呢？17节读起来会非常奇怪的。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证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前面跟后面有一点点不太搭调，前分别为圣又洁净自己的人却吃猪肉和仓鼠。你知道老鼠是另外一个犹太人列为不洁净之物的，猪啊狗啊老鼠啊都是不洁净的，怎么会吃猪肉吃不洁净的老鼠肉，却是又叫做分别为圣和洁净自己的？就在这个矛盾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 就是前面所说的同样一种人，他们遵循了所有宗教的仪式，他们口里可以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他们也按照宗教礼仪做了所有该做的所谓分别为圣的事情，所谓洁净自己的礼仪，洁净自己有一些礼仪的，分别为圣也有一些礼仪的，譬如说要斋戒、沐浴、换衣服、剃头，所有该做的这些人都做了，把自己分别为圣，又好像按照宗教的规条洁净了自己，然而却跟在一个人的后头，然后跟着那个人吃猪肉吃仓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可以表面上做一件事情，说一些话，你的内心所做的却是神所憎恶的。这边所说的吃猪肉吃仓鼠这些事情所代表的，就是某一种所谓的神所憎恶的事情。当你读先知以西结书的时候，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从他被俘虏的巴比伦加巴鲁河边，在异象中把他带回到他的故乡耶路撒冷的圣殿。你知道先知以西结本身是祭司，神把他带入圣殿，就发现圣殿里面的人有一些人，从长老开始，还有一些祭司带着一些人拜太阳了，像偶像献祭了，然后墙壁上哈，圣殿的墙壁后面还有个夹层画了一些偶像了，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些神所憎恶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圣殿里的。先知以西结所看见，其实这边所说的就类似像这样所说的事情，有一些人是分别为圣的，洁净自己的，却是带头在吃猪肉啊，吃仓鼠啊，做这些神所憎恶的事情。因此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人，固然是指的一般的当时的犹太的百姓，可能是宗教上遵守这些规条的人，但也包含了当时犹太人当中的甚至是一些祭司。祭司当然是分别为圣的，祭司当然要洁净自己才能进去做祭司，执行祭司的职务，可是这些人也可能是带头在做这些神所憎恶的事情的人。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你就了解，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相反的事情，却同时发生的。那这边所说的就是神的审判是临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些表面上是分别为圣洁净自己，事实上却是行神所憎恶的人，那是神的审判的对象。其实十八节的前面一句话应该跟着十七节的，十八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这个新国际版的英文版的圣经的前面加一个 because， 因为，为什么这些人必一同灭绝？因为耶和华说我知道这些人的行为和他们心里的意念，说他们必一同灭绝。对，这十八节的前半段其实是在左十七节所说的，那些人一方面假装的是分别为圣洁净自己，实际上所行的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他们必一同灭绝，因为神鉴察人心，我知道他们的意念，我知道他们真正的行为，他们骗不了我的，所以他们必然灭亡，就这个意思。十八节后面就提到最后的一个所谓安慰的信息了，就提到一个宣教的一个意象在这里。十八节后面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万民和万族，你知道万族中文小字下面写说万蛇，不同的方言的意思啊。神要把万国万族的人都聚集来看见他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脱逃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啊。这边有两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我要显神迹，那同样的中文的小字也注明了，神迹这个字或作记号，就是英文的 sign， 神迹原文是记号。同样如果你比较熟悉约翰福音，或者你听过我们讲过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了约翰福音当中所有的神迹都是记号，在希腊文的神迹都是用记号这个字，这边也是用同样一个字，他说我要显一个神迹在他们中间，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我要显一个记号， 我要拿一个记号显在这些人当中，是什么记号？因为那个记号跟荣耀有关系，他要看见我的荣耀，因为我要显出一个记号。其实那个记号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个十字架，十字架是那个记号。约翰福音把所有的神迹都用记号这个字来代表，就是说所有的神迹本身不是一个超自然现象而已，所有的神迹最后都是指向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就是那一个神迹的最后的目的，还有记号。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也说过，当我被在架子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记号。约翰福音十三章，当最后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过一句话，是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现在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他说得荣耀是什么时候？就是钉十字架。所以因此我说了，这个记号跟荣耀有关的。那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最大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这边提到说，我要显一个记号在他们当中，他们会聚集来看到我的那个荣耀，他所说的那就是十字架。那什么是逃脱的人呢？其实逃脱的人，也就是我们一再提到先知书一再强调的，有一种人叫做渔民，残余的剩下的余剩的百姓叫做渔民，那些就是在大灾难当中逃脱的剩下的。在先知书里面，渔民永远是指的那些忠心的，然后蒙神的恩典特别保守下来的渔民，那些人叫做逃脱的。因此这些逃脱的这些忠心的百姓，他说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要差到列国去的是那些逃脱的，那些忠心的百姓，那些成为宣教士会去到哪里？他提到了一些地方，他斯是今天的西班牙，对当时的以色列国来讲，西班牙是天涯海角，因为在地中海的那一头。如果你用地中海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地理的了解，世界的了解来讲，西边的海就是一片大海，他们不知道有大西洋，不知道有太平洋，只知道有地中海。那地中海的最那一头就是他斯，今天的西班牙。那从西班牙出去，我们今天知道是一个更辽阔的大西洋，可能不知道，所以海角那就是他斯，天涯海角到他斯去。那有些地方我们并不确定是哪里的，亚丸是指希腊，土巴在这个北边，今天我们叫高加索山或者高加索山以北，今天俄罗斯的这个境界里面。然后路德可能是在今天的这个东德一带的地方，那普勒这个地方我们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他是到世界各地方，还包括最后是提到一些各遥远的海岛上去。这边是提到宣教士，我说过旧约中似乎从来没有明确的提到过神差宣教士把福音带到远方去。旧约中正如以赛亚书第二章有提到，这待会会提到这件事情，旧约中的宣教的信息是什么？是来吧，从来很少是去吧，都是来吧。以赛亚书第二章就是说，来吧，我们奔雅各神的殿，登耶和华的山，对不对？来吧，都是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把世界各国人来到耶路撒冷。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却是去吧，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对，是差出去的。那么旧约中的信息都是来的，从出埃及记开始，很多地方提到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国万族万民，可是似乎的信息强调都是来而不是去的。但到新约都是差派人把福音带到各地各方去，是去。可是这边却是去， 但是当然也有来，因为他说我要把这些逃脱的人，这些忠心的渔民差派到列国去，差派到列国去以后呢，然后二十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来，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或骑驴子，或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所以他差出去传福音以后呢，那些人就来了。所以固然回应到我说以赛亚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一个预言，那一个好像一个天国的景象，或者是一个理想，将来有一天会达到的，就是将来所有的这些人，在第二章他提到什么，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高，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来吧，这个应验在六十六章，所以第二章的最前面在第六十六章做了一个回应。来吧，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可是来之前是因为有人被差派出去了，到了列国，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了，因此他把这些人就带来了。那么那些人来到耶路撒冷呢，来献祭，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指着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二十一节，这是整个旧约当中唯一一次提到，不但外邦人会归主，不但外邦人，世界各国人都要耶路撒冷朝见这位神，而且外邦人当中有人做祭司。他说我要从当中取人做祭司，做利未人。本来做祭司是以色列人当中利未支派的特权，而且利未支派中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的，但如今这个祭司的特权是开放给万国万族万民的当中，神说我会从各国的人当中拣选人做我的祭司。所以福音是万民的福音，不是以色列人的福音。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当中，这一点是非常清清楚楚的表明了，这是我所谓的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没有比以赛亚，没有比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更清楚的提到，宣教是要派人出去的，不只是好像来到耶路撒冷，或者像这个使徒时代的时候，有一些早期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当中还认为，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先做犹太人，这都是旧约中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误解，以为来吧就要做犹太人，然后接受所有摩西的律法，然后来到耶路撒冷，这样才能做基督徒，这是天国的子民。但事实上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是万国万族万民，不只是以色列人，将来做祭司的也不仅仅是利未支派的亚伦后裔，是万国万族万民当中都有人成为祭司。所以因此以赛亚在这个宣教的方面呢，在他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的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了。所以最后二十二节他提到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气息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新天新地，事实上如果你看六十五章的话，六十五章十七节就提到神造了一个新天新地，也就是启示录所提到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所谓的天国，在那边一切的事情都改变。所以这边就再一次提到说，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永远长存的。而我们这些虚心痛悔为神的话战兢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也照样会在神的国里永远长存。可是在这个安慰信息的最后一句话，二十四节，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末日的审判。他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真的安慰的信息带给我们盼望， 但是安慰的信息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神公义的审判。盼望神的话，让我们真正从心里有一个战惊的心。我们的恐惧战惊，不是因为好像我们在神的责罚当中恐惧战惊，我们的战惊是一方面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我们的战惊是在神的圣洁的光中常常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还没有被洁净，许多的东西还没有被神炼净，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渣滓，我们还没有达到神盼望在我们生命中所看见的神的生命的果子。在这种恐惧战惊的心情之下，我们常常保持着心灵的贫穷虚心，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这是得救的确据。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我在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我就常常提到这一点，什么是你得救的确据？我们该有得救的确据，可是你不要把得救确据搞错了。得救的确据不是你曾经下过水，得救的确据不是在某一天你曾经举过手决志，这都不是你得救的确据。真正唯一得救的确据，就是你一直不断的是虚心痛悔，为神的话战兢，一直不断的殷勤的追求长进，这证明你是活着。正如一个孩子，他如果是活的，是健康的，他就呱呱叫，要吃奶。如果你的孩子不吃不喝不打也不拉，你会不会觉得，哎呦，这孩子好乖哦，现在钱挣钱不容易，你看他都不吃，他不吃你会担心的要命，他的生命有问题了。那么每天整天好像就是吃不够似的，哇，其实这代表他还蛮健康的。一个属灵的有生命的人，他有属灵的胃口，他就会不断的追求长进，这叫做虚心的人，他有饥渴。如果他觉得问题不大，反正我受洗了，受洗证书我天天带着，将来到天堂门口只要把这个拿出来跟护照一样再秀他一下，天堂就进去了。你问题大了，大到你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有多大。那虚心的人呢，是常常觉得哎呀不够，所以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那种殷勤追求长进的就是深深觉得自己不够。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种属灵上的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反省也检讨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主，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贫穷的人，也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你差遣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降生，把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好消息赏赐给我们。主，但是求你让我们不要辜负你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有这样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看顾的人。愿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